弟兄姊妹平安，国庆节快乐。那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盼望中忍耐等候，从浸竹林颁发到现在将近有4个月的时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我们人生中相当漫长、相当难熬的日子。从前在外面奔波拼搏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不够用，来不及好好的休息。现在整天脚不出户，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甚至到了躺在床上都能给社会做贡献的地步，好多人却陷入了失眠。就像约伯所说的，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翻来覆去，直到天明。白天整天待在家里，英雄找不到用武之地，感觉度日如年，又盼着早点天黑上床就寝。从前起早贪黑，没时间跟家人亲近，现在整天跟他们泡在一起，大人不用赶时间上班，孩子不用上学，先生不去会友，太太不去逛店，老人孩子互相陪着，应该是全家团聚，和和满满了。但实际情况常常是同在一个屋檐下，彼此相隔如天涯。就像朦胧诗人写的，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是很远，你看云时很近。我们不知道这样被困的日子还会持续多长时间，眼看从欧洲过来的这个第一波的疫情刚刚有所好转，从南美来的第二波又迎面扑来，要跟第一波汇合。其实这到底是第二波接第一波，还是第一波根本就没有去，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我们对很多的事越来越失去了掌控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神造我们是要我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活物，但是因着罪的缘故，人在履行神的使命上进展的并不是那么顺利。不可否认，人类拿着神赐的聪明才智，成就了不少的事。尤其是现代社会，随着文明的累积、科技的累积，人真的能做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是当人不归荣耀给神的时候，就助长了自己的骄傲，引发自我膨胀，好像人可以靠自己来打造天堂，掌控世界，掌控一切，掌控生命。甚至像 Google 的科学家所预言的，人类可以在2029年踏上永生之旅，在2045年实现永生，那在50年内呢，得着复活。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 不信你可以走着瞧，事实必将证明那是假先知。其实眼下新冠病毒的大爆发大流行已经很说明问题了。有人说，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把动物关在笼子里，把病毒关在笼子里，但是今年这个看不见的小小的病毒却成功的逆袭，把整个人类都关进了笼子。失去自由对于具有神尊贵形象的人来说非常的痛苦，对于自由惯了的美国人来说更加难熬。我们都记得那句名言，不自由勿宁死，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有的人真的受不了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更多的人得了焦虑症抑郁症，还有不少人抓住机会到街上发泄，到海滩狂欢，最后还是成了新冠病毒的俘虏。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更加明白自由的重要，自由的宝贵。在这种遭禁闭的光景中，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跟一切受造物一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身体的得赎，好让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在复活的身体里得到彻底的自由。我们向神祈祷呼求，好像神并没有很快给我们回应。我们该怎样来面对眼下的艰难处境呢？今天我想借着雅各书的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盼望中忍耐等候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在雅各书的5:7-11。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赐给我们健康，赐给我们机会，即便我们现在不能一起在教会敬拜你，我们依然可以借着直播在空中敬拜你。主，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家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主，我们求你圣善的灵将我们联合起来，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敬拜你，称颂你。我们也求你将你的话语来向我们简明，你用你的话语 来喂养我们的灵魂。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分享的第一点是在得除产的盼望中忍耐等候。雅各书的作者很多人都知道是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弟，他先前是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从小跟耶稣长大，就像那句名言所说的，熟悉会滋生蔑视，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但是他后来见到了复活的基督，也信了主，并且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被称为义者雅各。他时常祷告，大概是在主后62年，他被文士、法利赛人、犹太人逼迫为主寻道。雅各写这卷书的时候呢，基督徒已经开始受到逼迫了，虽然还没有到寻道的地步，但是已经在信仰上、经济上都面临挑战。我们目前的处境也有相似的地方，因着聚会受限制，我们面临着信仰上的挑战；因着禁闭在家，我们面临着经济上的压力。在压力之下，教会通常会出现两种光景，或者分崩离析、四散瓦解，或者团结紧密胜过挑战。雅各写这卷书的目的就是要坚固教会，让教会在艰难中靠主得胜。雅各的写作注重教导圣徒生活的智慧，而不是阐释新的教义和真理。这卷书被称为新约的箴言，他用了很多格言的句式，把箴言和基督的教训应用到教会的实际生活中。我们知道基督的福音不仅仅帮助我们认识真理，而且帮助我们来表达真理。其实我们要把我们所信的道借着行为表达出来，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你观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生就很清楚。在雅各的教导中，忍受试炼和苦难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书信一开始他就提到，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在今天经文的第5章，书信要结束的时候，他再次强调忍耐等候的重要。我们稍微看看他要教导我们的信息。我们都知道忍耐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在速度之上的现代社会显得特别的尊贵。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小不忍则乱大谋，圣经有很多关于忍耐的教导，箴言里面说恒长的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耶稣也教导要忍耐，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我们的主就是长久忍耐的主，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怜悯、忍耐，也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忍耐是神和人都看好的美德，尤其是在关了这么久，好多人快要被憋疯的这种光景下，我们更加体会到忍耐的艰难。但问题是，我们要忍到什么时候？怎么忍耐呢？今天的经文里其实有我们要的答案。圣经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这是回答忍耐要到什么时候的问题。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被关到家里，直到主来那么久。愿神赐恩给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早日可以回到圣殿来敬拜他。我们都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圣经里面主来的兆头越来越多的出现，好像主的脚步声越来越靠近。当然，我们在世上的天路历程也是越来越向主靠近，我们彼此都在更加的靠近对方。也许主先到我们这里，也许我们先到主那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忍耐的时间并不是永无休止的。那我们怎么忍耐呢？雅各教导我们要怀着盼望忍耐，就像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他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雅各把等候主的再来比作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我们熟悉耶稣麦子和稗子比喻的人立刻懂得他的意思。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稗子捆成捆留着烧。旧约的先知施洗约翰也讲过同样的话。人的心灵就像是一块田地，当圣灵把基督的生命之道撒在里面的时候，需要长时间的忍耐等候，要有秋雨春雨的滋润，才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的生命成长，不管是得救成圣和将来得荣耀，通常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传福音建造门徒同样需要忍耐等候，直到得了春雨秋雨，直到得了宝贵的出产。你要是急于求成呢，反而适得其反，拔苗助长，禾苗就死了。我想分享一个见证。那新冠病毒是目前最让我们头疼的问题，我们都闻之色变，但是全能的神也可以借着这个病毒来收割宝贵的出产。有一个慕道的姐妹，她的婆婆和姨妈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长期为这个姐妹祷告，向她传福音，把种子撒在她的心田。他们也带她到教会接受秋雨的滋润，但是呢，她的出产的时间好像迟迟还没有到来。她说她现在要追求事业，没时间信主，等她以后有空再说。前段时间她突然感染了新冠病毒，陷入了很大的困难。教会弟兄姐妹知道后，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她把儿子、公公婆婆、 送到附近的宾馆隔离，并且轮流排班给他们送食物。那神借着这个病毒把春雨浇灌在他的心田，这个姐妹被神的爱触摸，被圣灵催化成熟，终于成了宝贵的主产。她主动在查经聚会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见证，承认她从前的骄傲和对神的不敬冒犯。她感谢神借着染病来拯救她的灵魂，上帝的恩典也临到她的公公和在海外的先生，她的疾病也很快得到医治，检查结果又成了阴性。那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在她染病期间好多天跟她住在一起的儿子、公公、婆婆，后来他们三个人的检查结果全都是阴性。听众姐妹，即便是在这么艰难的处境中，当我们因着信怀着得出产的盼望，忍耐等候祷告，神也会按照他的信实和他的美意显出他奇妙的作为。雅各一方面鼓励圣徒怀着得出产的盼望忍耐等候，另一方面他也警告我们，在困难中与人相处的时候，如果我们拒绝忍耐，彼此发怨言，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就是神的审判。雅各很注重生命之道在基督徒生活中的表达，在雅各书的一章十八节他说，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雅各很熟悉耶稣撒种的比喻，他知道基督是生命之道，那种子神把那种子撒在我们心田，用秋雨春雨来灌溉我们的生命，就会日渐成长，结出基督那样初熟的果子。耶稣也说过，他说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能结坏果，坏树不能结好果。这就是果子对种子的表达。这个事情我们都很明白，都很容易理解。那么我们在与家人邻舍相处的时候，因为不能忍耐，彼此埋怨，这种果子它表达的是什么种子呢？是基督的生命的种子吗？显然不是，因为基督充满了爱，从来都是长久忍耐。那这种嘴唇所结的果子表达的是什么种子呢？肯定不是好种子，是坏种子，是荆棘，是吉利，是败子。那结出这种果子的结局是什么呢？是审判，是火烧。在这里雅各讲的审判，不是把我们投入地狱烈火的审判，而是指基督台前的审判。就像保罗讲的，如果我们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不是用金银宝石，而是用草木禾秸，我们的工程就会被烧掉，我们就要受亏损，虽然得救，却好像从火中经过一样。如果我们表达出来的是败子和荆棘，神必然在审判中把他们烧掉。雅各还进一步提醒我们，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可能有人说，主来的日子近了，站在门前，从雅各那个时候就喊起，2000多年都过去了，怎么还不来呢？其实这个问题，彼得早就回答过，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跟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看见，那就是神对人类是多么的忍耐。如果神像我们这样脾气暴躁 short temper， 没有怜悯，没有恩典，不能忍耐，轻易发怒，我们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我们会遭遇什么样的结局呢？所以每次当我们不能忍耐要发怨言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想到神对我们是何等的忍耐，我们都应该举目观看那一位站在门前却一再的推辞审判的主，他仍在忍耐等候我们的悔改，仍在忍耐等候我们结出宝贵的出产，好与我们一同欢喜快乐，一同庆祝。他不愿我们空空两手的去见他。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在神赐福的盼望中忍耐等候。神为什么要忍耐等候？他为什么要我们忍耐等候呢？原因很简单，他爱我们，要赐福给我们，他也爱世人，他要借着我们赐福他们。神是万福的源头，就像雅各书里讲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的，我们身体需要的阳光、空气、雨水、食物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的聪明、才智和能力也是神赐的，我们的永生是神赐的，是他借着基督的忍耐受苦以至于死赐给我们的，我们里面的圣灵也是神赐的，我们结出的圣灵的果子也是神赐的。在雅各书的一章设计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炼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里的试探包括我们生活中遭遇的一切难处，我们面临的瘟疫、疾病、经济上的困难、缺乏、社会的混乱、道德的扭曲、夫妻关系的紧张、子女教育的艰难等等，一切挑战我们信心的都可能被魔鬼利用来引诱我们犯罪，但是神也利用这些难处来试验我们、赐福我们，让我们结出忍耐的果子，得着生命的冠冕。我们都喜欢祝福，也想成为有福的人。当我们谈论福的时候，通常想到的是比较外在的、看得见的、相对短暂的。中国人讲的五福：长寿、富贵、无病、子孙满堂、善终。 这些都是神赐的祝福。圣经上讲有福，有的英文翻译成 happy， 不是特别准确，准确的翻译应该是 blessed。 它主要是指人蒙神喜悦，蒙神称赞。一个蒙神喜悦蒙神称赞的人，他免不了要在世上忍受痛苦，但是最终必然是 happy 的。但是一个现在很 happy 这样的人他不一定最终蒙神喜悦，他不一定能 happy 到永远。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必得生命的冠冕。这里冠冕主要不是指戴在头上的，而是指永生生命和它里面的一切丰盛。就像耶稣说的，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看为宝贵想要赐给我们的福，是基督的永生生命和它里面的一切的丰盛。如果我们拥有这样的福，就算我们被关在家里，依然可以享受心灵的自由；就算我们在风暴中，依然可以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就算我们遭遇经济的贫乏，仍然可以得着基督里的丰盛；就算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依然可以经历神复活的大能。在今天经文的十节十一节，雅各也称那些传讲主话的先知，先前忍耐的人是有福的，并且要我们把他们当作效法的榜样。我们常听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榜样是榜样，我们是我们，我们怎么能够达到榜样那样的高度呢？弟兄姐妹，在基督的福音里，我们看榜样不能从分割的状态来看，要从联合的角度来看。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我们不单要从横向的角度来看基督的身体，也要从纵向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基督的身体。因为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之上的。从这样的角度，我们会看到先知的忍耐不仅仅使他们蒙福，他们也成为了神赐福的管道，让我们蒙福。这是天国之福的特征，它始终是开放性的，始终是向外扩展的，不像黑洞，它只能吸收，永远都填不满。弟兄姐妹，我们蒙的是哪样的福呢？是可以分享，可以赐福他人，越分越多的福，还是无法分享，越分越少的福呢？或者神开启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属天的眼光，让我们可以把越分越少的福，像五饼二鱼那样交给主来使用，把它转化成越分越多的福。弟兄姐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我们的血脉里面，我们的身体里面流着先知和使徒的血，他们的忍耐也是我们蒙福的缘由，他们跟我们是生命共同体，是无法分割的。 我们可能觉得先知使徒忍耐受苦为主寻道，既不长寿又不富贵，而且还得不到善终，简直就没福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正是因为他们的忍耐受苦，今天我们才可能在神面前谋福，谋至大的福。基督的身体上哪一个肢体，哪一个关节断裂了，我们就无法被牵到爱子的国度，无法得到永生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先知以赛亚受神的差遣，常年的忍耐，我们如何知道童贞女会生子，他的名要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如何知道弥赛亚是受苦的仆人，会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如何知道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如何知道你从水中经过，主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如果没有先知耶利米冒着卖国者的名流泪传道，忍受众叛亲离，我们如何知道神要与我们立新约，赐我们新心，要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呢？我们如何知道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叫我们末后有指望呢？我们如何知道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如果没有先知何西阿忍耐着娶淫妇为妻，我们如何知道神的爱就像今天的诗歌所唱的，是不离不弃的爱呢？没有先知米迦的忍耐，我们如何知道基督要生在大卫的城里？如何知道神指示的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呢？没有阿莫斯先知忍受北国的羞辱，我们如何知道神对邦国的心意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滔滔，是公义如江河滚滚呢？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只是时间不允许我们一一来分享。神是赐我们永生生命的神，耶稣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先知奉神的名说话，他们虽然身体已经安息，但是他们仍旧说话，就像亚伯虽然死了，他们仍旧说话。他们所说的话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在今天经文的五章设计，雅各特别提到约伯的忍耐和主给他的结局，让我们来认识神是 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约伯记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书，讲到约伯凭信心和忍耐战胜魔鬼，蒙神祝福的经历。经文一开始 讲到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蒙神赐福，有十个子女，他家产丰富，身体健康。但是魔鬼在神面前控告他，说他敬畏神是因为神保护他，赐福他。他对神说，如果你伸手毁了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绝你。神允许撒旦攻击约伯，只是不能害他的性命。魔鬼动作很快，一天之内把他的儿女全杀了，所有的牲口也掳掠了。但是约伯他并没有弃绝神，他说，我持身处于母胎，也必持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魔鬼还是不甘失败，继续到神面前去控告他，说如果神伸手伤他的骨肉，他必当面弃掉神。神再次允许魔鬼攻击约伯，让他从头到脚都长了毒疮。约伯坐在炉灰中，他非常的痛苦。妻子对他说，你还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回答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难道我们不从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从神手里受苦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约伯受了很多的苦，我们很多人在受苦的时候也从约伯那里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当然很多人读约伯记感到很难读懂，神借着约伯的受苦主要给我们的是福音的信息，那就是人蒙神祝福不是靠他的好行为赚来的，而是因着他对神的信靠。约伯因着对神的信心，他忍耐到底，他说神必杀我，我仍要信靠他。他相信复活，他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即便最后神给他加倍的祝福，也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神必须回报他，而是因为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当然约伯的忍耐也是在预表主耶稣的忍耐。约伯虽然品行很好，不断的喊冤，但是他终究还是一个罪人。他最后亲眼遇见神后，就厌恶自己，在炉灰中懊悔。但是主耶稣不一样，他无瑕无疵，所做的全都尽善尽美，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配得最好的，但是他却得了最糟的苦难、羞辱、鞭打、酷刑。他是最有权喊冤的，但是他为了我们忍耐到底，默默无声，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也不开口。因为他知道他是蒙神赐福的，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神要借着他完美的忍耐，十字架上的生产之苦，赐给他宝贵的储产，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果子。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疫情中忍耐等候，不是没有盼望，没有目的的忍耐等候。我们的忍耐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也可以结出福音的果子。我们不但可以因忍耐蒙神赐福，也可以成为分享神祝福赐福他人的人。就像先知使徒的忍耐受苦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如今基督要借着我们的忍耐成为神赐福他人的管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神的未得之民，他们在灾难中挣扎，在绝望中呼喊，他们需要基督的福音。神要借着这样的灾难唤醒他们，把他们带回到基督的身体中。就像我们借着先知的忍耐受苦流血牺牲被带回到基督的身体中一样。弟兄姐妹，虽然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但是他还在忍耐等候，让我们也在忍耐等候中更加体会到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我想我们最后再唱一首诗歌你的爱是不离不弃，可以吗？其实在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感谢你对我们的忍耐，你也让我们在你的忍耐里面来忍耐。这样的忍耐不是消极的忍耐，求你不断地用你的真道和真理的圣灵来兴造我们，塑造我们，潜移默化我们，让我们与基督这个生命之道不断的联合，让他的生命透过我们表达出来，好让我们结出宝贵的出产，蒙你的祝福，荣耀你的圣名。求你怜悯你的教会，怜悯美国的教会，怜悯全地的教会。我们求你怜悯美国，怜悯中国，怜悯世界，借着这样的灾难 施行拯救。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神祝福他所有的儿女，也借着我们赐福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感谢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